所以这里有两个 possibility， 可能是苏医生，可能不是苏医生，对不对？假设你发出了200封信，给你10个 offer， 这是不是苏医生呢？就不容易分辨，对不对？可以说其中可能有，假设发出去200封信只有一个 offer， 是不是苏医生呢？一定是苏医生，你看到没有？因为神不会让你 confuse， 神让你非常的清楚。如果我们要问的问题很多，我们实在是时间啊。如果你假设啊，我不能讲太多了哈，不能讲太多了，因为时间不够，是吧？如果你在神面前一个盼望啊，一个盼望，一个愿望，或者一个工作的事情，然后一个什么事情，你觉得你所盼望的是这样的，神把这一件事情让你成就了，但你发现不是像你所想的那么美，那你要不要接受？你说是不是出于神？是不是出于神？是出于神。嗯，啊，我们不去仔细分辨这个，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出于神不是出于神是应该是很清楚的。如果是有两个 possibility 或者容易 confuse， 你就只能是说呢，我自己把它 confuse 了啊，那这里面都可能有。所以当你有很多的机会的时候，你应该做一个祷告，你说主啊，我是有限的，我没有办法知道，求你把所有的门都关掉，你去看，我可以向你保证100%准，神就把所有的门都关掉，你去祷告，他就给你留一个门啊。神不是让我们不会选择，而是在开始学的时候你需要这样学，越到后来你越能分辨。所以当十个 possibility 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很能够分辨，你会在神的旨意里面去选择啊，你有这个 freedom 啊，请注意这个 level 的不同是这样。好，明白神的旨意是说要明白什么是出于神来分辨，那你去问他一定会让你知道的。第二，是不是为着神？那么怎么样学呢？你要常常在日常生活里就问，你常常问这个问题，我说的是不是为着神？我整整学了一年这个功课，整整一年，天天的，我就发现很多事情都不是为了神，都是为自己，所以我就开始分别，我就在神面前分别，我至少要分别，这个是 pure motivation， 没有任何的 motivation， 就是为了神啊！你就这样学，你就才能够老练啊，你才能够老练。所以呢，当你明白你这个事情是为着神的时候，你过着婚姻呢，或者孩子，你真是为了神。当然你不能绝对的说好像你没有一点跟自己没有关系，一个人很难是这样说的，但是你清楚，你知道你的心，神也知道啊。那么第三，靠着神、嗯、也许这件事情是出于神，也许这件事情是为着神，但是你如果不靠着神，他还会有一个 risk， 就可能会啊，可能会失误啊，是因为你在中间啊，用人的手搅和。我们人不可能不失败，但是只要你稍微注意一点，神就会保守。但是你自己不要说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那就不行。亚当夏娃的创造不是出于神吗？亚当夏娃的创造不是为了什么？但是他们不依靠神，结果成了我们众人的造孽，是吧？就这样，我们暂时不回答问题。啊，对不起，我暂时不回答问题。好，这是讲到第一个，一个 guideline， 一个参照的一个标准，就是三件事情上，啊，你可以明白。第二，有另外的一个 category， 另外的一组这个参照，这个标准，是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来知道神的旨意。五个方面，是吧？五个方面。OK， 第一，心里面有没有平安？还是烦躁不安、惧怕？啊，心里面是不是平安？因为心里的平安就意味着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圣灵在我们里面坚固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啊，平安不是平静。不是因为你洗了个热水澡，喝了一杯很好的 juice， 睡了一觉，平安，今天早上宣布，啊，不是这样的，是长久的，啊，所以你要有时间，你要寻求一些是要花时间的， 啊，花时间的啊。那么所以平安啊，这平安跟平静就不一样啊，平安跟舒服也不一样啊，就是里面深深的平安，可能外面的环境不能引你平安。第二，这个标准就是环境的原则，环境有带领啊，环境有带领。这个环境有带领的意思是什么呢？本来一件事情是没门，或者没影子啊 ，no picture 啊，是这样的，什么都没有。但是不是经过你的努力，也不是经过别人介绍，不是经过任何人的手，很奇妙的。但是又是借着人做，就是很奇妙的，像七巧板一样，一块板、两块板、三块板、四块板、七块板子啊，你往那里一撒的时候，它不可能拼在一起。它是乱七八糟的，但是有一个无形的手把它们拼在一起。哦，这里一块白云，这里一个草地啊，这里一个树啊，这里一个房子，你手都没有碰，手没有碰，记住，你没有做任何的。你本身可以告诉一个人，但你不要告诉你看神怎么做，就是观看神的作为。你就发现这个环境是一块板一块板，本来这个人如果不出现，下一个事情就不会发生。这个人就出现了，他讲了一句话，就引起了下一个事件的发生，下一个事件就引起了另外一个事件发生，就引起了另外一个人的认识等等。这样一下你就发现这个事情要成了，很奇妙，环境的带领非常奇妙。这个也叫做关门开门，神啊没有门求你开门，神啊门太多了求你关门，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七巧板你就发现这样一块一块拼出来，你就发现最后一块板甚至最后两块板，你甚至可以定准它在哪里，你甚至可以知道下面两块板子在哪里，只是你不知道太、只是你不知道太，因为时间是掌在神的手里，没有人知道时间啊，是这样。我有一点哦，有一点你可以知道时间，有一点，如果你有 deadline， 那神不会让他过 deadline。 很稀奇啊。我这个辅导了几个人啊，相当多的人就是因为待着了。我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一定不要 manipulate， 我们人很 manipulate， 只要你是纯洁的心，神会照着这个原则成就的。所以我通常问的是你待着了在什么时候啊？这是一个原则，神一定是在待着了之前要给你一个答案，要使你 release 啊，要这样的。好，这是环境的原则啊，环境的原则。第三原则就是这个家人的和睦。为什么叫做家人的和睦呢？因为家人里面可能有不信主的，所以要讲叫和睦啊。除非是为着侍奉神引起家里极大的纷争，不信主的家庭把你赶出来，那是另当别论啊。但是为着一件事情，一件重大的事情，基本上呢，我们说我们听过很多的见证，甚至没有人，甚至我到处在看别人的见证，都是这个原则。甚至反对基督教的父母他都同意的啊，也这样的。在家人里面至少要是和睦的，这是一个参照标准。这个参照标准甚至包括这个家人和睦，甚至包括不幸的成员，甚至包括小孩。所以你就发现我们在神面前要如何的敬畏神，我们要如何的敬畏神。一个小孩不够你就可能有危险，就是这样的。那么第四，所以如果不行呢，如果没有过怎么样，要祷告，对不对？你祷告你就发现他就背啊。第四什么呢？教会的阿们啊，教会在神面前的阿们，就是诚心所愿为你祝福替你祷告。那么这个教会不是所有的人知道，所以你知道就麻烦了啊，不是所有人知道啊。通常我们说是在属灵里面有学习有经验啊，有托付的人，这个人是不是牧师呢？未必是牧师，但是这个人一定是学习，这个人在神面前一定是关心你的人，知道你的人。他又不知道他又不关心，你跟他讲就没用了啊。除非是神给他一个 ministry，像神给我这个 ministry， 你可以跟我讲，是吧？这不一样的，是吧？一定是关心你的人，认识你的人，是吧？替你祷告的人，啊。那么你跟他谈的时候，他通常会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你就可以看，稳和的， 啊，这个人可能是个老姊妹，啊，这个人可能是个小姊妹，啊，这个人可能是很安静的，就是这样的，啊，那么也可能有几位同时也有这样的，啊，也可能，但是教会的澳门是很重要的原则。我们曾经有位姊妹在这祷告，神啊，感谢你，赞美你啊，他心情很大啊，心情很大啊，我在你面前求，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成就。我说求什么？他不告诉你。哇，我为他年半呐，我真是为他年半，整整祷告一年呐，好险啊！这是不符合属灵原则啊！你知道这个事情一没成就的话，他一生都爬不起来，很大的一件事情，他不讲啊。这个不是属灵的原则啊，你知道吧？他担得起的话，我也没责任了。他如果是缺少指导，如果我不指导他，就是我的责任了，那我就有祸了。神怜悯他，他都成就了，真的这件事情很危险的。嗯，神不是白白把牧者放在我们的面前，不是白白的，那些人都是日夜为圣徒谨守的人啊，都是这样的。所以第四，教会阿们的原则。第五就是神的话，要有神的话，越是重大的事情越要有神的话，不要在这个事情上 compromise， 你宁可在别的事上，第五点打折扣 compromise， 在重大的事上一定不要 compromise， 一定要有神的话啊。那么什么是重大的事情呢？对不对？当然像婚姻啊，像重大的改变，职业搬迁或者怎么样的，是吧？这个意思是说呢，不是一定要像我那样，好像那样一个 supernatural 的。这一讲了嘛，你藏在他的里面，他就常跟你说话，他就是有这样，他真的有圣灵的话。所以圣灵的话，这个神的话有两种，一种是叫做 logos 啊 ，logos 永远不变的道，对不对？第二种是 rhema， 是天，是玛纳。是活泼的话。所以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耶稣走的时候，圣灵要来，他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说的话。这个想起对你圣，你想起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圣灵把原来你的 logos 圣经号藏在里面重说一遍，这个就是神的话。很重要的原则，我们没有时间讲，也没有时间操练，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所以为什么要多读圣经？因为多读圣经，圣灵就有工作的基础，那么神就会借着圣灵把很多的要讲的话，有这个机会把它再讲一遍。那再讲一遍就是神活泼的话，就是 here now this， 对吧？就是具体的，就是具体的。哇，太奇妙了，这位主太奇妙了，嗯。所以要读神的话，要背神的话，并且如果你想到一句神的话，你要查考。为什么？要 make sure， 因为他们时间地点可能都定准了，包括神刚才讲的话你没去查，你想当然是这样，但你想错了，你可能白白要等几个月都可能，所以这个是叫神的话啊，五点，这也是另外一个 category 啊。如果两个 category 加在一起呢，就相当稳了，对不对？就相当稳了。还有一个 category 啊，第三啊，第三，明白神的旨意，就是要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讲的，当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罗马书十二章，我们一起看。罗马书十二章，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存钱可喜悦的旨意。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所有的我们这第三讲的在神面前的操练学习要去得，是为了一个根本的目的，为了一个根本的目的，就是我们认识他，并且是归向他。我不是因为认识他更远离他更得罪他，我而是更认识他更归向他，并且侍奉他。 如果你心里没有这样一个心打定这个主意的话，你这条路走不久的，你也走不下去的，神也会把这个门关掉的，啊！你一定要这个心意，就是我们当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奉献的人。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千万，please，千万知道，你奉献不一定要是去做传道，你奉献不一定要是做宣教。Who knows？ 谁知道？我们今天实在是要在神面前知道，不是每一个呼召我都要站出来的。但是如果是有一个呼召说将你全人献上，让神做你的主，这一个呼召是每个人都应该站出来的。我们教会就是这样，我们教会所有的人只要他这些我都要做这个呼召的，但是我从不呼召他来做传道，我从不做这个呼召，因为这是神他要呼召他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关键的关键。如果我们在神面前得到这个问，得到最终还是一个 ego， 还是一个我们自大，还是不以神为中心，神绝对不会给祝福给我们。 impossible， 这不是他的旨意。所以你越顺服他，你越在他里面得自由，他给你加的越多，这是个不变的真理，这是个不变的真理。所以罗马书十二章这个非常重要的，你要知道，你要知道我在神面前所有的这个有个心愿，我要认识你，认识你我的目的是我要归向你。谁不愿意归向神？对不对？一定会愿意的，要侍奉他。所以正是因为是这样，正是你是因为一个奉献人。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奉献，你要快快奉献，不是为了做别的事情，而是说，是吧，你做我的主，我真是愿意。这个人生太短促，这个人生太是 uncertain， 我只有信靠你，但是我信不来，但是我愿意学习慢慢的交给你，你做我的中心，你做我的老板啊，是这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罗马书十二章说如此侍奉就是起码的，理所当然的，起码理所当然就是 reasonable， 这是起码的。如果我们不这样侍奉，怎么样侍奉？奉献给神，就是不 reasonable， 就没道理，就没道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是奉献，第二是不效法这个世界，反倒是心意更新而变化，第三才叫我们可以查验 test 何为神的旨意。看见没？我们讲这个神的旨意， how do you know？ 所以啊，别人要找我来辅导啊，我第三个原则是放在最后的，我要看你有没有这个心在神面前是真是要归向的，我就可以 test 你这个你所寻求的神是不是真的。所以我们自己可以 test 啊，我的心意是不是变化，我的心意是不是有变化，我这个人是不是把祖先交出来，我真是愿意他做我的主，我虽然做得不好，我虽然很软弱，但是我有这个心愿，我这样祷告的啊，其他我不管，我不管其他的。在这个时候你会查验，你会 test 什么是神的旨意啊，这是三个啊，这样的三个这样的一个 guideline。 好，我们就讲了信心，我们讲了明白神的旨意，那么最后我们结论落在祷告上，落在祷告事上。那么这一个我们也讲了一些见证哈，所以我们最后是说落在祷告的事上，就是有一点要恒心祷告啊，要恒心祷告。就是弄了半天啊，不要搞了半天，你就是没祷告，你知道吗？我们也是讲祷告讲很多，就是没祷告，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可以讲很多的灵修，就是没有灵修啊。所以盼望这几天我们真是操练操练，哎，这要给我们再一个星期啊，你们又不一样了，再一个星期又不一样，你就发现这个人在往上往上往上啊。所以呢，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操练了信心，我们操练了明白神的旨意，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要跪下来为一件事情祷告，为一件事情祷告，恳求。那么怎么样才知道我求的够了呢？对不对？怎么样知道我是够了？那求在神面前，你不要用重复的话，每天纪念啊。你在求是有没有什么特征呢？就是当你心痛的时候，你就应该祷告； 心痛的时候不要哭，你就祷告，祷告以后你就好了，是吧？心痛就祷告，祷告的不痛为止，又再痛再祷告，这样我想这是神的一个脉搏啊，让你在里面祷告哈，一直祷告你释放平安喜乐，一直祷告到什么时候呢？一直祷告到马可福音十一章应验在你身上，一直祷告到了什么情况呢？一直祷告到两件事情发生了。第一件事情发生呢，就是这个事情成就了，就不要祷告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事情成就了就不要再祷告了，就感谢上面啊，对不对？不要成就了以后成就了成就了，请客人吃饭啊，请这个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几年以后才发现，哎呦，我没有感谢的了，我感谢了我的朋友，他没感谢神的，所以你就要感谢神的，第二个情况呢，就是在什么情况下不要祷告呢？到你祷告到马可福音十一章有一节圣经成就在你身上，你就不需要祷告了。十一章，马可福音十一章，第二十四节，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四节，这里说到，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哎呀，圣经上的应许这么大，我们在我们身上，我们好像总看不见啊！啊，就是我们好像这么穷啊！啊，神是那么富，我们这么穷啊！反正，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信得到了，得到吗？我那时候好慌啊！哎呀，我慌了，我这是不知道怎么办啊！什么办法都做过了，对不对？总统写信啊，总统你跟总统办公室回信，我们不管这个事情，是吧？什么事情都做了，结果啊，又找一位老妇人啊，因为江浙道老弟兄啊，打电话给他写信给他啊，给他问、啊、怎么回事啊？我这个都学习了，怎么没有动静啊？他就回了一封信，简单的两三行啊，就马可福音十一章说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哦，我就一听我就明白了。信没得到，得到了吗？得到了就等啊，得到了，信是得到的，就必得到。换句话说，你现在没得到，但是就必得到，你信先得到，那么好啊，高兴啊。果然，大概一个月以后就事情就解决了，就是我太太的那个签证的事情啊，就是这样的。我怎么搞了三年都不来啊？那信是得到的，就必得到。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祷告的第三讲，是借着这样的事情的成就，使得我们更认识他，以至于依靠他，是我们在世行走有能力有胆量啊、最盼望的就是我们听到这样道的小心的敬畏的去学习去实行，使这样的福气可以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好，我们有五分钟的时候可以问问题。好，
对啊，祷告，那个人要不要做什么事？我怎么知道我做的是义民待命还是？
个人要做什么事呢？你就按照 normal life 去生活，你该做什么？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尽本分，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按照常 common sense 啊，基督徒不要把 common sense 丢掉了，但是要 sanctify 要圣化啊。要不断的接近，是吧？刚刚上去，好，再有问题。所以我讲你刚才讲的可能那个讲这个说法也不错，这个不同的角度哈、啊。我的意思是说呢，当你在你花上代价真是在神面前去求之前，他就告诉你 no 了。换句话说，他不会让你祷告一年以后啊你才能，不会的、他很快就会让你知道、因为他这个目的是让你抓住你，抓住，你看信靠我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你知道吗？他不说来来来来看 no 没有了 那不得了，那这个神不得了，但这个神就不得了，那。
对对对，你刚才说啊，那你祷告之后，你觉得
你没这样讲，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震撼，
对。
那我们祷告的位
啊，
但我觉得这是害怕。
对，那是不一样嘛。对不对？发抖也不同的，对，对。当然，我盼望你以后祷告不要害怕，不要发抖。
发抖，
对，我们就求神为你祷告。嗯，对，问，对，求神让你祷告是喜乐，喜乐充满喜乐和能力。我相信你一定会变。我相信我今天早上跟你一定祷告，一定有，一定的，我们都看得到的。啊，最好我们以后有个 e group 啊，我们可以常常联络啊，看看。是不是 build up， 是我们这些人越来越成长啊，不得了啊，这个真是，哎，
这个人很充满的，但是你祷告祷告求求求，就这样，所以有时候祷告都觉得哎自己很 feel guilty 啊，总是这样碰碰啊，对不对？你看总是求，你说祷告的目的就是得到一个东西，然后我们不断的去祷告求啊，这样你说常常两天都不是得到东西，
那其实非常的，这个是你有。人总有要喊天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喊天的，这个就是你要祷告的时候。你明白这个意思啊？
不是说有了再要，为了
对，绝对不是的啊。但是你的需要是不断有的，并且你总有难受，对不对？你不要说啊，你一个月里面你都有过不去的时候。
对，但是常常我们觉得，哎，这些事情自己可以 handle， 不要。
那如果你可以 handle， 你就 handle 嘛。问题是说你不能 handle， 你知道吧？所以神一定会让人经历一些事情，我相信神不是故意的，神一定会让你经历一些事情是你没有办法 handle 的，你才会知道我为什么要依靠他。我相信顺利的人苦难的人都是一样，一个人一生一定会遇见一件事情是没办法过去的，他非得归向神，就是这个意思。一个人总有喊天的时候，这个喊天就是你在神面前求神成就的这个基本的动机和原因。我现在没有了，我几年不为自己求啊，我几年不为自己求啊，真的，嗯，并且我因为看得到，哎，神马上就要给我这个了，马上就要为我预备这个了，因为我的需要在这，我没有求啊，啊，所以请大家一定，我们经过这三个讲啊，应该会。不会有很多的 confusion 啊，因为你是第一次来啊。啊，我们经过三讲，如果你要的话，你可以把三次一次听。所以一定要知道，这是非常严格的。不但是我自己二十年的经验，我还观察了很多人的经验，我也读了相当多的书，都是这一个啊。所以是真是有相当的根基的。对不起啊，我们有几个人啊，抓紧一点。
那个，您今天说要提一点点关于那个灵音
啊。
就是说是祷告
属灵征战，属灵征战是这样的，第一就是一个人要在信心祷告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有相当操练的时候，这个人神就会让他经历属灵征战。那一般的弟兄姊妹是凭着耶稣的血信神的道信心就抵挡魔鬼啊就可以了啊。一般的属灵征战呢就是什么呢？惧怕啊！我们有一个人跟我讲，他说白大白天，他说就一个刀子在我后面。我说没有刀子啊，就一个刀子啊。他哭啊，哎，有刀子啊！我在后院说里面走，就走了，就这样。好了，没有了。我刚才可怎么了？你刚才怎么了？这个叫邪灵的恐吓，是吧？晚上睡不着觉啊，很怕怕怕。后院说里面走，就走了。任何人都可以走，不需要牧师，是吧？就是这样斥责，是吧？或者遮盖。或者接近按手啊，不是随便人可以按手，但是你可以举起你的手先求接近啊，求主接近我们啊。好，这是一个，这个是基本的属灵征战。但是当一个人甚至可以赶鬼，但是当一个人在属灵的事上，在约摸得越深，在祷告明白神的旨越来越清楚的时候，神就会让他参与属灵征战，让他看见我们要为别人代求，并且看到代求的能力。所以我一直在 做代求的事情啊，一直都代求啊，是这样。那么越在属灵真正经历的越高的话呢，就越不接触物质的事情，就越接触，就像你讲，越接触是灵界的征战。什么叫做灵界的征战呢？就是有一些的这些可以说是一方面是意念上的事情啊，一些很奇异的这些人不能 handle 的这些事情啊，人看上去很好像很怪异的事情啊，甚至是一些很轻只是从灵界来的这些影响，黑暗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当然比较高深一点，我们只是提一提，就是说当一个人在操练神，就神可能会把他带到这样一个地步，并不是每一个人，但是很多人在不同程度上去参与这样的属灵的征战。那么这样征战的人需要彼此遮盖，需要有同伴，因为这样的人是最危险最容易受伤的，他们最辛苦啊。有一句话说，这样的人都是在 edge 上，都是在那个边缘上啊，都是在那挣扎，别人也不认识他，他也可能也不讲道啊，但是他们一直在那个边缘上替众生都祈祷。